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人，隋朝礼部侍郎许善心的儿子。他的祖先从高阳南渡，世代在江左做官。许敬宗从小擅长写文章，考中秀才，被任命为淮阳郡司法书佐，不久在谒者台值班，奏报通事舍人的事务。江都之难时，许善心被宇文化及杀害。许敬宗流亡辗转，投奔李密，李密任命他为元帅府记事，与魏征一同担任管记。武德初年，朝廷发红牒，任命他为连州别驾。唐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召他补任秦府学士。贞观八年，多次升官后，任著作郎，兼修国史，升任中书舍人。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百官穿丧服。律更令欧阳询相貌丑陋怪异，众人有的指指点点。许敬宗看到后大笑，被御史弹劾，降职为洪州都督府司马。多次升迁后，任给侍中，兼修国史。贞观十七年，因修成《武德贞观实录》，被封为高阳县南，赐物八百段，暂代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东宫时，升任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皇太子在定州监国，许敬宗与高士廉等人一同掌管机要事务。中书令岑文本在行营去世，太宗命令许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在祝壁山大败辽贼，许敬宗站在马前接受旨意起草诏书，文辞非常华丽，深受赞赏。在此之前，庶人李承乾被废黜，东宫官僚大多被罢免削职，很久没有被收入任用。许敬宗上表说，臣听说先王谨慎刑罚，务在体恤用刑，枉折宽厚仁爱，意在宽恕过错。圣人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臣私下看到被废的官员五品以上被除名弃斥已经很多年了，只是庶人当年身处不被怀疑的地位，却包藏叛逆之心，暗中勾结宰臣，所参与的奸谋多牵连宗室亲戚，祸患发生在思虑之外，无法预防，宫内官僚完全没有干预，现在却投鼠忌器，谁能说没有冤枉？焚山毁誉有点像迁怒，考察前代典章案例有可以原谅的。过去吴国陪臣袁思不因刘弼而获罪，昌邑中尉王吉因海昏侯而被免罪，比如栾布在彭越手下任职，比如田叔也效力于张敖。君主因凶逆而陷于诛杀，臣子因贤良而受到提拔。纵观历代，这类情况很多。近代有隋朝也遵循此意。杨勇被废，罪只加在宁人身上，李纲之流都不受刑罚牵连。古今权衡折中，史籍称为美谈。现在张玄素、林胡德芬、赵弘志、裴宣基、萧军等人都砥砺节操，在当朝有雅望，通晓经书，修养品行，天下传扬美名。有的因直言而遭受鞭打，有的因违背心意而被猜疑，一概雷同，都受国法惩治，恐怕对王道有损，伤在不够宽宏。因此张玄素等人逐渐得到任用。贞观二十一年，加授迎亲光禄大夫。高宗继位，许敬宗代替于志宁任礼部尚书。许敬宗把女儿嫁给蛮族首领冯盎的儿子，收受了很多金银财宝，被有关部门弹劾，降职为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朝任卫尉卿，加授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永徽六年，又任礼部尚书。高宗将要废掉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许敬宗特别赞成这个计划。长孙无忌、褚遂良、韩愿等人都直言违背旨意，许敬宗与李义府暗中加以诬陷，他们都被流放到岭南死去。显庆元年，加授太子宾客，不久册封为侍中，兼修国史。显庆三年，晋封为郡公，不久追赠其父许善心为冀州刺史。高宗在古长安城游览时，问侍臣说，朕看到故城的旧基，宫室好像与百姓杂居，从秦汉以来几代都在此建都。许敬宗回答说，秦朝定都咸阳，城郭连接渭水，所以称渭水贯穿都城，以象征天河。到汉惠帝才开始筑此城，之后苻坚、姚长、后周都以此为都。高宗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哪一年开凿的？许敬宗回答说，武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南夷， 却被昆明滇池所阻，想要讨伐昆明国，所以利用镐京旧泽开凿此池，用来练习水战。这是元寿三年的事。高宗于是命令许敬宗与弘文馆学士详细查考秦汉以来历代公事处所上奏。同年，许敬宗代替李义府任中书令，受到的任用和待遇之重，当朝无人可比。龙朔二年，按新令改为右相，加授光禄大夫。龙朔三年，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兼修国史。乾封初年，因许敬宗年老不能行走，特令他与司空李济每上朝日各骑小马入禁门道内行。许敬宗自掌管国史以来，既是取从私情。当初于世基与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兴一同被宇文化及杀害，封德仪当时任内史舍人，详细见到了这件事，于是对人说于世基被诛杀时，于世南伏地请求待死。许善兴死时，许敬宗手舞足蹈以求活命，人们以此为画柄，许敬宗身为记恨，等到为封德仪立传时，极力夸大他的罪恶。许敬宗把女儿嫁给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龙，钱九龙本是皇家奴仆，许敬宗贪图财力与之联姻，便为钱九龙歪曲叙述门第，妄加功绩，并提升他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眷。许敬宗为儿子娶尉迟宝林的孙女为妻，收受了很多贿赂，等到写尉迟宝林的父亲尉迟敬德的传记时，完全为他隐瞒各种过失。太宗作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许敬宗改写为赐给尉迟敬德。白州人庞孝泰是蛮族首领中的繁庸之辈，率兵随征高丽，敌人知道其懦弱，袭击打败了他。许敬宗又收受其财宝，声称庞孝泰屡次击败贼军，斩获数万。汉江中骁勇矫健的只有苏定方与庞孝泰，曹继书、刘伯英都在他们之下。虚报美善，隐瞒罪恶，竟到这种地步。当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许敬波所修的颇为详实直率，许敬宗又常凭个人爱憎曲意删改，评论者都指责他。然而自贞观以来，朝廷所修的五代史，即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辞灵、累壁、瑶山玉彩、姓氏录、心理，他都总负责其事，前后赏赐不可胜数。许敬宗好色无度，他的长子许昂颇有才华，历任太子舍人。母亲裴氏早逝，裴氏的侍婢有姿色，许敬宗宠爱他，娶为继室，假称姓于。许昂素来与他私通，奸淫不止，许敬宗发怒休了于氏，给许昂加上不孝的罪名，上奏请求流放到岭南。显庆年间，上表请求让许昂回来，任命为前化县令，不久去世。咸亨元年，上表请求退休，诏令准许退休，仍加授特进，俸禄如旧。咸亨三年去世，享年81岁。高宗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三天，诏令文武百官到其府地哭吊，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有文集80卷。太常将要定谥号，博士袁思古议论说，许敬宗凭才能升迁，历任清要职位，但抛弃长子于荒远之地，嫁小女儿于夷狄部落，听闻失礼，没有教子之事。纳采问名，只听说贪采。白圭有污点，有类清明，定谥号的典礼必须依据实际行为。按谥法名实不符叫庙，请定谥号为庙。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许彦伯经不住其耻辱，与袁思古激烈争执，又声称袁思古与许氏先有嫌隙，请求改由其他官员议定谥号。太常博士王福志议论说，谥号是修饰死者之称，得失在一朝，荣辱传千载，如果嫌隙属实，就应依法追究，如果不违背直道，义理不可改变，官职不可侵犯，反复无常，何以谈理。王福志舔居官守，并非为自身，如果顺从风气阿谀意思，背弃直道顺从取私，更是使国家法令虚设，将说礼怨无人，何以激扬雅道看待同列，请依袁思古的事宜确定。户部尚书戴志德对王福志说，高阳公的任用待遇如此，为何定谥号为庙？回答说，过去晋司空何曾去世，太常博士秦秀定谥号为庙丑公，何曾计中且笑，只因为每天饮食花费万钱，所以贬为谬丑。 何况许敬宗的忠孝不及何曾，饮食男女之累超过何氏，定谥号为庙，没有对不起许氏了。当时有诏令让尚书省五品以上重新讨论，礼部尚书袁思敬议论说，按事法有过能改教功，请定谥号为功，诏令听从其意。许彦伯是许昂的儿子，从家中征召任住作郎。许敬宗晚年文笔多让许彦伯代作，又听信婢妾谗言，上奏流放到岭南，后遇赦得还，任太子舍人。早逝，有文集十卷。李义甫是瀛州饶阳人，他的祖父任梓州摄洪县丞，一而在永泰安家。贞观八年，剑南道巡查大使李大亮因李义甫擅长写文章，上表推荐他，对策考中，补任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季、侍书御史马周都称赞推荐他，不久受任监察御史，又敕令李义甫以本官兼任侍晋王。等到晋王升为太子，受任太子舍人，加授崇贤馆之学士，与太子司一郎来记都因文翰闻名，当时称来李。李义甫曾献上陈华珍启文词说，远古混沌未开，元气弥漫，天地开始显露，三才已经区分，主宰乾坤设立宰府，从震卦出现为君，教化招式淳朴，道义映照典籍，功成揖让是吉尧舜，起始于夏启，下及周文王，都凭借济世之德永树高功，百代沿袭，千载奉圣。至于我皇，大成保命，确实和睦三阶，于是齐整七政，时事雍和，教化融洽，风俗一异，风气兴盛，尊崇国本，延续嘉庆。震卦标举德行，离卦仅是端正，寄托身重宗庙，是龙监国辅君，思念伟大的法则，恭敬咨询端方辅臣。功业光启颂甘雨，记忆忧甘雨，九载尊崇儒学，三朝问述立选储君礼仪，遗文在此，望世登祖高论乔之，辅荣思顺非礼不作，前修圣业来折通归，修身践行则锐问风驰，立志或失则玄谋日亏，不要依仗尊贵至极，修路难测，不要依仗清净贤能，失德不全，不要轻视小善，积小善而名声自闻，不要轻视微行，积微而自身自正，谄媚恶语有类，邪僻巧诈多方，其萌芽不绝，其危害必显，察言并斥，储业昌盛，私下以为令嗣，有益前世，虽贫贵贫贤，而非常非次，皇明眷顾德性，超伦作父，不勉励升华，无以酬谢恩义，不崇尚恢劣，无以符合天意，免之又免，光大守气，下臣思真，尽告进士。太子表上其文，幽诏赐帛四十匹，又令他参与撰写《晋书》。高宗继位，迁任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高宗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李义甫曾秘密申述协助，不久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赐爵广平县南。李义甫外表温和恭敬，跟人说话一定嬉笑和悦，但内心偏狭猜忌，阴险狠毒。他身处权要之位后，想让别人依附自己，稍有违逆他心意的人就加以陷害，所以当时的人说李义甫笑里藏刀，又因为他表面柔和而内心狠毒，也称他为李猫。显庆元年，李义甫以本官兼任太子右庶子，晋爵为侯。有个洛州妇人淳于氏，因通奸罪被关押在大理寺。李义甫听说她容貌美丽，嘱托大理城毕正义将她纳为外宅妇，特意为她洗脱罪名。大理卿段宝玄怀疑其中有隐情，立即将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调查此事，毕正义恐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在朝廷上当面弹劾李义甫的罪状，并说他当初凭借容貌被刘季、马周宠幸，由此得以晋升，言辞猥亵。皇帝发怒，将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却不追究李义甫奸邪滥权的罪行。李义甫说，王御史胡乱弹劾我，难道不惭愧吗？王义方回答，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在两关之下诛杀了邵正卯。我王义方担任御史十六天， 却不能清除宫阙前的奸邪，实在感到惭愧。不久，李义府兼任太子左庶子。显庆二年，他代替崔敦礼担任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兼修国史、学士等职务如故。不久加授太子宾客，晋封河间郡公。显庆三年，又追赠其父李德胜为魏州刺史。他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们都位列清要官职，皇帝下诏为他建造上等府邸，荣宠无人能比。但李义府贪婪无厌，与母亲、妻子及各位儿子、女婿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门庭若市。他大量引用心腹，广泛树立朋党，震动朝野。起初，杜正伦任中书侍郎，李义府当时任典仪，到此时二人同为中书令。杜正伦常以前辈自居，不肯屈居李义府之下，而中书侍郎李有义秘密与杜正伦共同图谋对付李义府，互相监视。李义府知道后，秘密派人密封奏报此事。杜正伦与李义府在皇帝面前争辩，各有是非曲直。皇帝因大臣不和，对双方都加以责备，将李义府贬为蒲州刺史，杜正伦贬为衡州刺史，李有义流放丰州。显庆四年，再次召李义府兼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余官职封爵如故。龙朔元年，李义府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龙朔二年，被起复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李义府不久请求改葬其祖父，在永康陵旁营造墓园。三原县令李孝杰私下征调民夫车牛，为他运土筑坟，昼夜不停。于是高陵、岳阳、富平、云阳、华原、潼关、金阳等七县，因李孝杰的原因，害怕不得已，都征调民夫车辆前去服役。高陵县令张敬业恭敬勤勉，但怯懦，不堪劳苦，死在工地上。王公以下争相赠送财物，其仪仗、导从、灵车、器物、服饰都穷极奢侈。送葬的车马、路祭的帐幕，从灞桥一直排到三原，七十里间接连不断。自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大，从未有过。李义府原本没有鉴别人才的能力，依仗武后的权势，专以卖官为事，权选次序混乱，人们多有怨言。当时英王刚刚出阁，又让李义府兼任英王府长史。龙朔三年，升任右相，英王府长史仍知选事如故。李义府入朝则谄言媚上，出朝则肆意作奸，百官畏惧他，没人敢说他的过失。皇帝颇知其罪过，从容告诫李义府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都不谨慎，做了很多坏事，我也为你掩盖，没有公开追究，你应当告诫勉励他们，不要让他们这样。李义府勃然变色，腮帮和脖子都鼓起来，慢慢说，谁向陛下说这些？皇上说，只是我这样说，何必问我从哪里得知？李义府茫然失措，完全不认错，缓步离去。皇上也宽容了他。起初五里的遗嘱，从前代相言及李兄李都完备。太常博士萧楚才、孔志约认为皇室兄李是预备凶事，不是臣子所应该谈论的。李义府深以为然，于是全部删去并烧毁。李义府显贵之后，又自称出自赵郡李氏，开始与朱李旭招募，而无赖之徒苟且依附，借助他的权势拜服认他为兄叔的人很多。几事中，李崇德起初也与他同谱序招募，等到李义府被贬为蒲州刺史，就立即除去。李义府听说后怀恨在心，等到重新担任宰相，就让人诬陷他的罪过，最终李崇德下狱自杀。起初贞观年间，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林胡德芬等以及四方熟悉门阀的士大夫修撰《士族志》，编成百卷，升降去取，当时称为允荡，颁行各州，收藏为永久准则。李义府以自家世代无名感到羞耻，于是奏请修改此书，专门委托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琅琊人亲》，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孔志约等人于是立下标准，皇朝得五品官者都升入士流。于是兵卒因军功达到五品的都收入书中，改名为《姓氏录》。因此晋绅士大夫多耻于被收录，都称此书为勋格。李义府又奏请收缴天下，士族志原本焚烧。关东尉其旧姓 虽然都已沦落，仍然互相矜夸，各自通婚。李义府为儿子求婚不成，于是上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互相通婚。阴阳张后人杜元济为李义府观望气色，说所居宅地有玉器，积累2000万钱才可验圣。李义府相信他，聚敛更加急迫。李义府在守母丧期间，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给哭嫁，李义府却常穿便服与杜元济凌晨一起出城东登上古冢观望，哀礼都废弃了。因此人们都说他窥测灾异，暗中怀有意图。李义府又派其子右司一郎李京召来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炎，对他说，为你得到一个官职，几天后诏书应当下达。过了五天，果然授长孙炎为司京监，于是收取长孙炎700贯钱。于是又经吴仓曹参军杨行隐上表陈述李义府罪状，皇帝下致命司行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祥行共同推问此事，并命司空李济监督查证，皆有实据。于是下至说，右相行英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露镜中言语，欲卖朝廷恩宠，结交战后之人，轻视朔望哀礼，蓄积邪恶，贪赃枉法，实玷污衣冠，忍恶极贤，亏损正道。特别因为任用多年，不忍立即加重处罚，应当流放远方，以肃清朝纲，可除名长期流放西州。其子太子右司一郎李京专事权门，少有忌惮，专行奸淫，贿赂无厌，交游不当，暗中通报机密，也应当明正刑罚，并弃于荒远之地，可除名长期流放镇州。李义府次子率府长史李洽、牵牛背身李阳、女婿少府主簿柳元贞等都依仗权势受贿，一并除名长期流放延州，朝野无不庆贺。当时人为此编话说，今日聚唐年，还诛四兄族。四兄指李洽及柳元贞等四人。有人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路部，张贴在大街上。李义府先前多取他人奴婢，等到败露，一时奔散，各自回家。路部称混奴婢而乱放，各十家而进入，指的就是此事。乾封元年大赦，但长期流放的人不许回来，李义府忧愤发病而死，时年50余岁。有文集30卷流传于世，又著有宦游记20卷不久亡失。自从李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担心他再回来，等到听说他死了，于是才安心。上元元年大赦，李义府的妻子儿女得以返回洛阳。如意元年，武则天认为李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简、大理正侯善业、大理城员工于等六人在永徽年间有辅佐之功，追赠李义府为扬州大都督，崔义玄为益州大都督，王德简为魏州刺史，侯善业为江州刺史。长安元年，又赐李义府之子左牵牛卫将军李湛及许敬宗诸子十封各300户，崔义玄之子司兵卿崔基、王德简之子殿中监王玄十封各250户，侯善业之子太子又庶子侯之一袁公于之子殿中成员忠臣十封各200户。睿宗即位，景云元年一并停止李义府等六家的食封。李义府的小儿子李湛6岁时因父亲显贵被授为周王文学。神龙初年累迁至又散其常侍，袭封河间郡公。当时奉阁侍郎张柬之将要诛杀张毅之兄弟，于是引荐李湛为左羽林将军，让他与敬辉等人启奏皇太子，详细陈述将要诛杀张毅之兄弟的意图，太子同意了。等到发兵时，李湛与右羽林大将军李多作等人到东宫迎接皇太子，太子拒绝不肯及时出来。李湛进言说，逆术反倒乱常，将图谋不轨，宗庙社稷危亡就在顷刻之间。我等诸将与南衙执事约定日期诛灭他们，恳请殿下暂时到玄武门，以符合众人期望。太子说，凶术被乱，确实应当诛灭，但圣上身体不适，恐怕惊动。你们暂且停下，等待以后图谋。李湛说，诸将抛弃家族，共同与宰相同心戮力，匡扶社稷，殿下为何不哀怜他们的恳诚，而想让他们陷于鼎祸之祸？我等威命虽然不足可惜，但殿下速出自能阻止众人。太子于是驰马上路，李湛跟随到玄武门，斩关而入， 率领所部士兵直到武则天所居的长生殿，环绕侍卫。于是上奏说，臣等奉令诛杀逆贼张易之、张昌宗，恐怕有漏泄，因此未能预先上奏，擅自陈兵敬业，这是臣等死罪。武则天对李湛说，你也是诛杀易之的军将吗？我对你们父子恩惠不少，何至于此？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于是留李湛宿卫。中宗即位，拜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晋封赵国公，加十封，通前满500户。不久，又受左散骑常侍，累转左领军卫大将军。开元初年去世。崔义玄另外有传，使臣曰，许高阳、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已经是文皇、太宗、弘文馆的宾客，将近30年，官位不过列曹矣。而马周、刘季起于羁旅布衣，6、7年间都登上了宰相之位。考察他们的行为实际，则许高阳的文学深奥宏大，马周、刘季无法超过他。然而太宗任用待遇如此不同，实在是因为许高阳才优而品行浅薄。等到遇到继位君主年幼昏暗，宠妾奸邪，他阿附豺狼，图谋权柄，人的凶险竟到如此地步。孔子所谓，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李义府才思精密，所谓星星能言，鄙陋啊。赞曰，贞观文士，许高阳、李和坚，图像于学馆，染汉于书山，尽身靠文笔，得位阴间邪。魏虎天意，又有何言？